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这个星期呢是请来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的。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啊，五月呢是亚洲传统月啦，列治文公共图书馆有什么活动呢？
是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一个粤语的讲座，邀请到著名香港导演陆建明先生，他谈论香港电影的进程和发展。日期呢就是5月10日星期二晚上7点至8点半在 Brickhouse 总馆的 Launchpad 课室举行。咁陆先生呢就从事电影工作30多-40年㗎啦。除咗当导演之外呢，仲系演员、监制、编剧同埋武术指导，仲有非常丰富的临场经验。他编导的电影《错点鸳鸯》呢曾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编剧奖。那这场讲座呢座位有限，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尽快报名了。
好啦，今天又讲回一本书了，跟电影有关。
是啊，今天介绍这本英文书 Chinese Film Classics 1922-1949, 作者呢就是 Christopher G. Ray, 是2021年的英文书来的。
嗯。
那这本关于电影的书呢就被专家学者认为是早期中国电影必读的指南。他提供清晰的情节概述，有趣的制作细节，仔细地分析关键场景和探讨荷里活和欧洲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咁中国人呢一向都系鍾意睇电影嘅。咁世界第一套电影就喺1895年12月喺巴黎嗰度放映。咁几个月后呢 ,1896 年8月呢，上海嘅茶馆就开始展览呢啲电影啦。咁嗰段时间呢，外国好多摄影师去中国各地拍摄人民嘅日常生活嘅片段，并且喺当地呢就播放所拍嘅影片。展览场地有啲系茶馆，有电影院，有娱乐厅，甚至有啲系帐篷添。咁喺北京第一次放映电影呢系1902年一场为慈禧太后庆祝生日嘅私人影展。但系好不幸，因为手搞相机过热起火而被取消嘅。
起火添啊，犀利。
咁同年呢就喺北京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影展。
嗯，
有一个西班牙人叫做 Antonio Ramos, 就在1908年创办第一家电影院，在中国创办的，就是上海那家虹口大戏院。咁到1920年呢，中外商人都喜欢在各大城市投资建筑戏院的。咁到1929年呢，中国有7个城市总共有233间电影院，其中上海就占53间，一共有37,110个座位。到咗1949年呢，中国有大约500间电影院，咁呢啲电影院播放好多外国片。在1925年上半年，上海的电影院一共播放256套电影，分1935场，其中有219套是外国片来的。在放映的时候，有个播音员就是做字幕的翻译，如果是没有字幕，那戏院就派一张介绍剧情和演员的卡片给观众的。1922至1949年是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咁呢本书好详细咁介绍咗14套呢个时期嘅经典电影，俾我哋认识早期电影制作人嘅创作成就。咁呢14套电影就分两个部分。
嗯、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 silent films, 即係啲默片。
嗯、
有6套，就包括劳工之爱情、小玩意、体育皇后、神女、大奴同埋新女性。第二个部分呢就是 sound films, 即是有声的电影，有8套，包括夜半歌声、马路天使、木兰从军、太太万岁、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沙漠流浪记同埋乌鸦与麻雀等现存的黑白劇情片。咁、
嗯、
作者除了介绍故事之外呢，仲解释当时的历史、文化、电影同埋社会情况同埋电影术语。咁作者呢就用佢有嘅准则喺众多电影嗰度挑选呢14套电影。咁呢啲准则就包括艺术成就、 电影是不是获得中肯的评论，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是有可用的版本和作者的喜好。它不认为最新的电影比旧的好，因为每套都不同，都有它的优点和创意，亦都有它的弱点。那最大的弱点呢，就是因为战争、资金和设备不足，落后的分销渠道，缺乏好剧本和 censorship， 即是审查制度。不过作者认为好的表演、创新的摄影技术、深刻的象征意义和杰出的编辑足以抵上陈旧的故事内容和令人反感的意识形态。其实在1922年之前呢，中国就已经拍了几百套电影了，但很可惜不是遗失了，就是还未找到。作者就挑选了1949年为截止日期，因为政权更改为电影行业带来了很重大的改变。很多私人片场不是关闭，就是转移去香港或者变成党政府的文化机构。但是这些改变都是逐渐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到1952年政府才一致执行新的政策。这些电影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世界电影史。这些电影有情节片、艺术片、表演主义剧、苏联蒙太奇、闹剧、荷里活式的电影等等。电影里面又有些西方管弦乐、爵士音乐、民歌等等。另外呢，在表演、編輯和剪接方面亦都有西方名家的影子，譬如在电影《神女》里面有中国家宝之称的演员阮玲玉呢，就出现在一个家宝香烟的广告前面。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深受外国电影的影响，在1949年之前大部分在中国上演的电影都是荷里活电影，另外还有欧洲和苏联的作品。好多制作人都曾经去外国读书，据说在1929年高达 90% 的中国电影制作人曾经去美国接受训练的。因此中国电影有好多符号、主题和色彩和外国电影有共鸣。但是这些电影当然也都有独特的中国色彩，譬如女性很多是着旗袍的，在《马路天使》里面有二胡的音乐，在《大路》里面有中国戏曲，还有一些电影有相关语或者中文诗等等。第二点呢，就是民国年代的电影和电影工作人对后来的电影有深远的影响。不认识这些电影很难了解后来的电影文化和历史，包括中国的模式电影、殖民地香港电影、台湾民族主义电影，甚至乎东南亚电影。60年代是香港电影的繁荣时代，但很多个年代的电影都是受上海经典影片的启发，或者重拍一些经典的电影。
不如介绍一些内容啊。
好啊，介绍一套啊。
是啊，
就是《劳工之爱情》。这套戏又叫《摘果园》，是明星公司出品的默剧来的。是1922年10月5日。推出的片长呢就22分钟。他的故事呢就是郑木匠呢就从南方去到上海，并且改行做水果小贩。他水果摊就在竹郎中诊所对面。他爱慕竹郎中的女，利用一条吊绳和一个圆罐呢，就跟他互相交换一些小礼物，有些水果手巾仔等等。有一次呢还帮他赶走一班流民添。竹小姐对她都有些好感，当她求亲的时候，竹郎中就说会将女儿嫁给一个能帮她改善她诊所生意的人。郑木匠回到家就想办法了，当晚她就被竹郎中楼上那间夜总会一班胡闹的客人吵醒了。她灵机一触就想到办法，第二天她就去竹郎中的诊所那里，将通往楼上的电梯改动，安装了一条拉绳，咁呢一条拉绳呢，一拉呢个楼梯就会变成个滑梯嚟嘅。咁正在落楼嗰啲夜总会客人呢，就被呢个滑梯直接送入竹郎中嘅诊所入面。
好哇。
咁呢啲受滑梯所伤嘅客人呢，就变成咗
病人啦。
病人係。由于生意太好，郑木匠都要去诊所嗰度帮忙。咁竹郎中因此呢就答应将个女嫁俾佢。咁郑木匠当然好感谢佢，跪低感谢。这套电影是现存最早又最完整的中国剧情片来的。据说有一套名为《 《定军山》的剧情片是1905年出品，就被劳工之爱情组，但好可惜好多套现存的片呢都喺中日战争嗰度被炸毁、另外一啲呢因为日久退化而唔可以用嘅。劳工之爱情呢系属于闹劇、爱情喜劇同埋恶作劇喜劇。佢既系吸引力电影亦都系叙事电影，佢有一个完整嘅故事，不过都仲系利用啲笑话、新奇道具、特殊嘅视觉效果同埋声音特效嚟吸引啲观众嘅注意力。主角郑木匠的外形和西片 The Glasses 入面的演员兼导演 Harold Lloyd 呢有很多相处之处，两个人都戴一副粗边的圆眼镜，另外那个用来交换礼物的圆冠亦都是取材自 Lloyd 的电影，那这个冠可算是一个连接工具，将两个主角连接在一起。那这些连接工具当时出现在早期的电影是时常有出现的。那那行能变成滑梯的楼梯是取材自 Buster Keaton 1921年的电影 The Haunted House。那在1920年代这些巧妙的楼梯时常都出现在电影里面。当然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父母反对而不可以结婚，用各种方法来说服父母成全他们是最完满的结局，
是
可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爱情故事题材来的。除了爱情之外，这套电影都还是很正视那些工匠和手工艺的，并且将它形容是好玩有趣的工作。戏里面有很多工艺制作的镜头，或者用木工的工具来处理水果，譬如开西瓜就用把锯嚟锯开佢，剥甘蔗咧用个刨嚟刨，当然就唔使讲系改装楼梯呢套戏重点啦。虽然呢套电影好旧，但亦都采用咗相动影像嘅技巧。当郑木匠发白日梦梦见祝小姐嗰阵咧，祝小姐嘅影像就喺画面嘅左上角出现。咁呢个系用多重曝光摄影技巧做出嚟，咁呢个技巧咧就系喺19世纪末就有噶啦。另一个喺电影中出现嘅技巧就系快进改装电梯同埋啲病人从滑梯进入足囊中诊所咧，都系用咗快进嘅技巧。咁喺制作呢套电影嗰阵咧，制片人应该系想将佢出口去外地嘅，因为开场嗰个字幕系中英对照，有啲英文字幕嘅笑话咧系同中文字幕唔同嘅。譬如有一个咧喺夜总会出嚟嘅醉汉咧就话I feel so good, I could fly.
OK.
而中文字幕咧就多么美味嘅晚餐，
唔同噶，
系啊，系啊，唔同。
系
劳工之爱情所存在嘅版本咧就唔系好完善嘅，啲蝙蝠被切断咗，令个架框缩细咗，咁影片又损坏，有啲画面唔见咗，演职员人员嘅名单亦都冇。咁另外编辑、剪接同埋拍摄技巧亦都唔熟练，未到专业嘅水准，但系唔好忘记佢系100年前嘅电影嚟㗎。
係呀係呀。
除咗呢14套电影之外呢，书后面嘅附录有简短介绍其他重要嘅民国时期，即係1927至1949年电影同埋一啲电影人嘅名单，包括係中英同埋拼音名、出生同埋死亡年份同埋资料出处。咁呢本书有大量嘅黑白照片，作者的文笔流畅，资料丰富，编排畅顺，是一本好睇易睇的书。据作者说他当研究生的时期就已经看过这些电影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档案馆去修复多些民国时期的经典电影，好让公众有机会欣赏这些作品和了解早期中国对电影艺术的贡献。咁除咗呢样之外啦，佢认为目前最主要嘅工作就係翻译同埋将一啲公众区域即係冇版权限制嘅电影放上 internet 嗰度，俾公众随时可以睇。咁佢喺疫情期初期呢就用咗两个月时间就翻译咗10套电影。咁其中一套呢就係1927年嘅默片叫盘丝洞，係由挪威国家图书馆将原来的电影数码化的版本，他得到挪威国家图书馆的允许将中文字幕翻译成英语，这个版本就比较特别，有中文、英文和挪威语。 咁作者为咗帮助佢嘅学生同埋其他喜欢中国文化嘅人士多啲了解中国经典电影咧，佢喺 YouTube 上边成立咗一个现代中国文化研究频道，即系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Channel， 俾大家可以睇到呢14套，仲有其他嘅经典电影。咁另外佢仲用咗3年嘅时间设计咗一个关于中国电影嘅免费课程，放咗喺网上，网址咧就系 ChineseFilmClassics.org。有兴趣嘅人士可以自由参加。咁呢个课程就研究11套民国时期嘅电影，有22个视频嘅讲座，每一堂课就包括1套电影、2个讲座、史料、其他资料、其他电影研究同埋一啲资料网址嘅连接。
讲下作者，
作者咧就叫 Christopher G. Ray， 中文名咧叫雷勤峰，系 BC 大学亚洲研究系嘅教授同埋副系长。香港研究计划的合作人和圣约翰书院的教员，他曾经担任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是一位近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史学家，专研究晚清文初和现代文学、近代史、流行文化、电影、视觉文化、漫画、幽默、讽刺和台湾。他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国语，他在 Dartmouth College 那里修读中国语言和文学，毕业之后咧，曾经去担任保险顾问，同埋喺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嗰度做银行审查员。但系佢对中国文学同埋文化比较有兴趣，就申请咗入 Columbia 大学嘅东亚语言同埋文化系嗰度修读博士。2002年开始博士课程，2008年5月得到博士学位，7月就开始喺 UBC 工作啦。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成功地转行并找到理想的工作。他刚刚出版一本关于研究方法的书，名叫 Where Research Begins, Choosing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he World。 雷教授就答应在9月为我们图书馆做这本书的演讲。他并着手写着中国新少史的续集，和一本关于钱钟书和杨绛的中文书。咁雷教授嘅太太系华人嚟嘅，佢哋有一个仔一个女，仔女嘅英文名就跟佢姓，中文名咧就跟太太姓王。
系啊系啊，咁呢本书咧就讲呢个中国电影嘅书啦，叫做 Chinese Film Classic 1922-1949，系 Christopher G. Reed 著嘅。多谢晒 Wendy 同我介绍，多谢
Selina。